如何走出信心的软弱并战胜失败。甘坚信牧师第二章，确定神的应许包括你祈求的东西。第二步，确定神的应许，圣经经文包括你祈求的东西，并且相信。信心，圣经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，是由听神的话而来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如果你越过了神的话，就失去了信心的基础，那就会出麻烦。在我看来，人们应该知道一点，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冒出一些想法，努力去相信，并把这叫做信心，那只是些瞎想和犯傻。15岁的时候，得救才4个月，我都知道不能这样。例如我人生中信心的第一步，那时生病卧床4个月，我总共卧床16个月，医生想让我吃一些温和的东西，他们把吃的拿过来后，我基本上要捂住鼻子了。正常的情况下，这样吃的会让我生病，因为我会过敏，还有其他的情况，仅仅是闻一闻就很倒胃了。所以每次吃饭前我都祷告，主啊，医生说我需要吃这些东西，是该吃这些东西，里面有营养，正是我身体需要的，所以我以信心宣告这些食物不会给我的身体带来不良反应，我不会生病，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情形里或者以任何样子都不会。然后我就吃了，从那以后多年来我一直吃同样的食物，并且没有生病，我的信心起作用了。因为圣经经文告诉我们，食物已经通过祷告和神的话洁净了，提摩太前书4章4到5节。信心起作用是因为这些食物是好东西，并且是必要的。现在我说一个相似但却截然不同的情况，并告诉你们一些事情。从我4岁到15岁，我一直喝咖啡，小时候喝咖啡会加很多牛奶，到了11岁的时候，我开始跟祖父一样喝很浓的咖啡。有一次我早晨起来吃早饭，跟许多年来一样喝了咖啡，正如我平时一样，我刚从桌子前站起来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消化不良的剧烈疼痛，我病得很重，死亡都是一种解脱，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。第二天早晨同样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开始戒掉一些东西，戒掉这个，我戒掉那个，戒掉另外其他的，最后我戒掉了咖啡。当时一切都很好，我没有疼痛。然后我就开始思索，可能是因为我吃早饭前空腹喝了太多咖啡，所以我先吃早饭然后再喝咖啡，结果我又生病了。然后我又开始吃早饭的时候喝一小口咖啡，我仍然生病。我能做的就是必须全戒咖啡。我跟我外公外婆一起住的时候，这样的咖啡病痛仍然会发生。当我变得卧床不起的时候，我住外婆家里，她不知道我的情况，就问医生我是否可以喝咖啡。不行，不能喝咖啡。但她一直都喝呀，外婆说，如果她要喝的话，早饭的时候就给她一杯很淡的咖啡，那样没问题，医生说。所以早饭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杯淡的咖啡，我喝了以后感觉还是死了好受一点。有人问，你为什么不相信上帝？我知道我的信心在当时没有起作用。咖啡是没有营养的食物，首先 医生不想让我喝咖啡，我心里知道，作为一个15岁的男孩，我的信心在食物上起作用。那些食物有营养，我的身体需要，医生说了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尝试把我的信心用在咖啡上，我知道不会起作用。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在一个 TUSA 的会议结束之后，我和妻子还有其他人被邀请到一个人家里吃饭。在车上提到我们去吃红番椒，女主人做的红番椒非常棒。车上一个人说，我不能吃红番椒，怎么办？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吗？没有，他们不做其他的东西。我知道我们先前品尝过他做的红番椒，所以才有了这次的安排。那个人说，我有胃溃疡，我不能吃红番椒。我说，弟兄别担心，我来洁净它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它不会对你有影响。许多年后他告诉我，他当时基本上怀疑了，但是还是决定了不怀疑。他说，阿甘弟兄，你知道我吃了一整碗红番椒，然后又吃了一碗，共吃了3碗，最后没有影响我。不仅如此，从那以后我没有了胃溃疡的其他症状。他有权利相信这个事实，要充分意识到你的信心在哪里起作用，在哪里不起作用。不要越过神的话，越过神的话，越过了神的话，你就会出问题。这就是那些让我厌烦的东西，而这正是很多人教导的东西，新启示，甚至更离谱。一天晚上，一个老师来找我，有个组织会议的人认出了他，并提问了一些问题。当他在讲台上的时候，我的灵里开始有反应，这人讲的不对，不是真的。我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批评和纠错的灵，我们不该有，但我相信神的灵会提醒我们，并带我们远离问题和麻烦，如果我们听他的声音的话。尽管这人已经得救并被圣灵充满，我在灵里感觉到这人已经扯远了。如果你不听圣经的话，并与圣经一致，你真会扯远。在这期间，这人一直在一个大城市里教导。我一个朋友，他自己是一个35年的圣经老师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他说，阿甘弟兄，我觉得尴尬，接受的话我会被误导。我举办的圣经学习班上有很多人参加了那人的聚会，有些信息并不正确，但我想质疑他，这样可以让他受益。不然哪一天这可怜的家伙指不定在某些信息上真会离谱。他教导了几周，然后去了另一个地方，这是他们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带领人前进。我的朋友继续讲，聚会结束之后，我去找了他，我说，弟兄，我赞成你的大部分信息，但是你今晚讲的有些细节我不太清楚，你能告诉我他们的圣经出处吗？我拿着我的圣经，我找不到。你要告诉我在圣经的哪章哪节，否则我不理解。那人对我的朋友说，你找不到我教导的信息，我已经超越了，我知道更多超出那东西的信息。当我们知道更多超越圣经信息的时候，对我来说就已经走得太远了。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会称圣经为那玩意儿，人们被误导了。我的朋友，一个35年的圣经教师，对我说，我伤心的是，阿甘弟兄，当我尝试要把我牧养的人群从错误中拉回来的时候，我需要与会一方合作，我失去了很多人，他们被夺走了。一个小个子中国女人，曾经是佛教徒， 一生大部分期间都没有被夺走。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他在基督里只有4个月。他的父母是从农村来的，那时他还小。父母老了以后，他和妹妹一起继承了父母的生意。母亲后来生病卧床不起，医生也没有办法，他们一起求佛。在他们漂亮的房子里有一尊几千美金的佛像，但是他的母亲并没有得医治。他们得知医治正复兴在他们镇上。在我那个朋友的教会里，他是35年的圣经教师，正教导一个很大的圣经学习班，就决定带母亲去参加聚会。母亲接受了救恩并得了医治，那个年轻的中国女人重生了，然后她就带她的父亲和妹妹来，也重生了。一个新生的婴儿，她参加了我朋友办的圣经学习班，并参加了这个系列的聚会。当后来参加这个教会举办聚会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，第一次我听到那人教导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些动静，告诉我再也不要听那人讲了，他讲的是错的。想想吧，这些老基督徒，其中有些人重生并被圣灵充满35年以上，都被错误教导带走了。一个新生的婴儿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都知道讲的不对，其他那些被吞吃掉的人，一切都乱了套，不是悲剧吗？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听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，这些事情不会发生。这正是那个小个子中国女人做的。尽管她在主里才4个月，她心里面单纯的感觉有些东西不对。那天晚上，她听到的那个人讲的东西大错特错，后来她才开始抛弃其中的错误教导。作为一个在主里4个月的年轻人，我就已知道我的信心在咖啡上不起作用，所以我没有尝试让它起作用。我知道它会在食物上起作用。猜测，确定你相信的东西在神应许的范围之内，你有权利相信神的话所应许的任何东西。但是如果你越过了，那么你只是陷入了猜测，或者犯傻。例如，有些单身的人会挑出某人并宣告他们要结婚，他们有一个权利，因为圣经上有经文来宣告一个妻子或丈夫，但是他们没有必要，只是仅仅挑出某个人，然后说我要宣告他或者他，这个人要与我产生什么什么关系。他们有权利相信神会给他们一个妻子和丈夫，但是他们应该让神送给他们一个。一个从教派研习班毕业的年轻人参加了我们在 Texas 的聚会，他被圣灵充满了，并被教会逐出了。有一天，他拉我妻子外出吃饭，并在那里宣告我要结婚了。哦，谁是那个幸运的女孩呢？我妻子问。她继续说道，是在现在参加的教会中唱诗班的一个女孩子，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她，她仅仅是喜欢她坐在唱诗班的样子。她说，我宣告她要成为我的妻子。阿甘弟兄说，你可以得到你宣告的，我已经宣告了。我妻子问，你没有跟他约会过？不，我从来没有碰过他的手，甚至没有近距离看过他。或许当他近距离看他的时候，不会觉得他有那么漂亮了，或者甚至他会对此颇有微词，他不能驾驭他的个人意志。他有一个权利去宣告一个妻子，圣经说得着贤妻的 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箴言书18:22。他有一个权利去宣告一个妻子，但是他应该让上帝带给他一个上帝希望给他的。我17岁开始不当，看起来好像有人一直想做我的妻子。有一个女孩来找我说，上帝希望她嫁给我。我说，等上帝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接受。上帝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如果一点成功的希望都没有的话，这样的事情非常好笑。生命在这样的事情中会被毁掉的。信心的基础，确定圣经覆盖你所相信的东西，不要越过神的话语。这些年很多人找我说一样的话，阿甘弟兄，我想让你为我祷告这件事情。我故意问他们，你是基于哪句经文？10有8-9，我保持了多年的记录。他们茫然地看着我，然后说，没有哪句特别的。我说，那就是你会得到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没有信心的基础，信心是基于神话语的，对神的信心是对神话语的信心。很多时候我们轻看这一点，当我们谈论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谈论对于神的信心，对神的信心就是对神话语的信心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罗马书10:17。如果你没有听到神的话提到某些东西，你不会对此有信心。如果有些东西，尽管我知道圣经适用并包含其中大部分，我不会立刻为此祷告，我会返回圣经，重新读我可以引用的相同经文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读，有时候会一两天。如果发生紧急事故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读，这样我把神的话建立在我灵的意识里，然后准备凭着信心去行动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怀疑了。我会很坚定，我不想为自己增加吸引力。我说出此事是为了荣耀神和他的话。50年来我没有一次祷告会落空。现在你知道我是在说我自己个人的事情。当你为其他人的事情祷告时，就涉及到他们的意志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从来不会祷告落空。有时候会花一点时间，我仅仅每时每刻都站在神的话语中。我会几个小时的在经文中来回看，这些经文包含我所相信的，然后我就只要相信就可以了。我的信心有坚实的基础。有时候我必须做一点调整，在祷告回应显现出来之前，我仅仅呼求。例如1949年，我离开了自己牧养的最后一个教会，跟随神的指引外出宣教。在第一年年末的旅行中，我用了3天禁食为此祷告。我提醒神在旧约中所讲的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食，以赛亚书1:19。这句经文也属于我们，我们可以从新约中证明我们是他的后裔。这就是说你会兴旺，拥有好东西。这不是说你不会有试探，因为魔鬼要给你加压力。我告诉神，主啊，我的孩子甚至没办法正常吃饭呢，我的车都破了，现在我得走路出去，我不确定可以吃到这地上的美食，但你应许了，有些地方出差错了。我知道是我的问题，神永远不会出错。我禁食的3天，正如其他人说话一样，神说，你对我说话时候引用的那句经文，意思是， 如果你甘心听从，你是听从，但你并没有甘心，你还不够资格。这就是为什么对你不起作用。我一直试图夸大顺服的部分，他知道顺服的部分，你可以事实上顺从神，就像一个小孩子，表面顺从父母，心里却不愿意，忽视他的存在。我十秒钟后就愿意了，别告诉我，这需要很长时间。我在心里做个小小调整，只用了十秒钟，然后说，主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已经告诉我了，我很顺服，现在我甘心愿意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魔鬼也知道，所以我准备好吃美物了。他说，是的，你准备好了，现在我告诉你当做什么。他告诉了我，之后我就一直在吃美物。行在光明中，以前的诗人说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诗篇119篇130节。解开神的话就会发出亮光，一个房间里有光的时候，在里面行走没有问题，但是在晚上把所有的灯都关了，你就会撞上屋子里的东西跌倒，只要灯亮着你就会没事。神话语的入口会有亮光，跌倒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话语的亮光，他们行走在自己的猜测或者愚昧之中。神的话说了什么？有很多答案，我不知道。找出来，找出应许你祷告的经文，站立在经文之上，你会一直有安全的根基。如果你离开了经文，你处在灰色地带。有些人想跳进黑暗，不管神的话是否应许了，我反正相信。相信神是相信神的话，知道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啊！感谢神，他给了我们他的话，我们没有必要在黑暗中，解开神的话就有光明。行走在光明中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行走在神的话语里。行走在神的话语里就是行走在光明中，偏离神的话就是行走在黑暗中。坦白大声地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是一个怀疑的人，我有信心，我的信心起作用，我的信心在天父神的里面，我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的信心在圣经神的话里面。神的话是真的，我相信神的话，因此我相信神，神的话起作用。